在主面前一起低头祷告。因为上帝，谢谢你，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查考一段圣经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把这段宝贵的话语放在圣经当中，你也让我们在后代的这些属灵的子民能够看到那些留在历史当中的一些见解。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需要谨慎，我们需要拿过去那些人他们的失败，我们来警戒自己，我们也期许自己能够避开这些引诱试炼，我们能够走在你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谢谢你，能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许许多多纷纷乱乱的事情发生，许许多多不同的价值观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若打开电视，打开网络，你会发现每一个人，每一个节目或者每一个广告，它背后实际上它都有一个信息在里面。那个信息它要做什么呢？它无非就是要吸引你，让你能够来被它所说服了，跟随它，然后进入到它的价值观里面，接受它的价值观。然后它可以从中得到什么益处呢？商业广告的话，得到商业的益处；政治的这种消息，争取这种政治的选民；然后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信念，也都在争取人的心，希望人的心能够接受他们的想法，然后被他们牵着走。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信念它当中到底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没有什么对错，没有什么真理可言呢？还是确实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邪恶的？有没有这个邪恶存在？你可以看出来，今天的世界痛苦的人非常多。但是痛苦的人，他们难道不知道说他们这些事情让他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吗？他们都知道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离开？为什么他们身上被一些错误的信念牵引到就掉在这个痛苦当中？他们掉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们要出来，可是找不到出路出来。好，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流落在那种痛苦、互相的欺压、互相的欺骗、互相的这种互相的恶待，然后这种人跟人之间不和、争竞，互相用这种所以抹黑、造谣的方式攻击，这种事情你打开报纸，太多太多。那你想说，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痛苦的原因是从这些出来的吗？至少他们都知道。然而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呢？他们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信念。可见我们所接受这些信念当中，很多事实上是带我们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但是呢，人的心有时候就是在愿意留在那个错误当中，因为不出来。我今天早上就问我女儿，就说你觉得这个世界上面没有这个正义跟邪恶的区别吗？每一个人只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你想选什么就是什么，你选什么就是对的。他说不对，他说不对，他说有好跟坏的区别的。那我说好跟坏的区别是什么？他想了半天想不太出来，他说那大概就是让我过得很痛苦的，让我过得很这个整个生活是一团混乱的，那个大概就是坏的。至少没错，这是结果，从结果来看看这个好坏。但是呢，你用从真正的从人造，人被神所造，神把人放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把一道的标准教导人，这道标准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写得很清楚。我们照着神给我们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标准去行的时候，我们不会落在痛苦，不会落在混乱，不会落在罪恶互相的欺诈、互相的这种陷害当中，不会的。我们是活在神的保护，活在神的引导，我们是活在平安与喜乐当中。好的结果是因为有好的根源，好的根源哪里来的？神早就把这好的做法这个好的人生活的方式告诉了 我们了。你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有好的方式？嗯，把圣经打开，从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夏娃，神就告诉他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你就在伊甸园中享受我所过的，我所赐给你的美好的果实，对不对？那接下来你看，人犯罪之后，神还是把这个人挽回来，就警戒他，给他预备恩典，然后呢给他穿上皮做的衣服，然后呢给他一个应许，你要好好的悔改，好好的跟随基督，哦，这个跟随神的话，神预备将来要来为弥赛亚救赎，他所带来的救恩是可以拯救所有的人类。所以你看到了，可见我们会知道善与恶、正义与啊这个错误，他们中间是有分别的，而这个分别在于它的根源。它的根源源自于神所引导的，神的计划当中的，他最后你如果照着去做，你最后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如果你不愿意照着这个神给你的引导去做，你要你自己的私欲来做主的话，一定会走到一个错误的道路，而且那个错误的那个结果会给你一个错误的果实，它不会带给你快乐，它带给你的是痛苦。你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你会思想到我难道要这样走下去吗？如果我不要这样走下去的话，我要走哪一条路？那一条路就真的是能够帮助你的。好，我看看我们看那个 slide。 那 slide 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需要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在哪里？这个方向呢，在神给我们的一个引导当中。我们想就是在圣经给我们许许多多生活的准则，那个生活的准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大的计划。如果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计划去做的话，我们能够得到平安与喜乐。如果我们离开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接受到很多那种混乱、罪恶、挫败的这种结果。好，再看下一个，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 GPS。 我们每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呢，都希望能够怎么样？就希望能够正确的找到一条路。我们最怕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没有去过，对不对？我们以前怎么做的呢？以前就是找到地址了之后呢，然后还要去最好他能够发个 direction， 那个 direction 用文字写的，你就看着那个字，看着那个字的时候也不知道要走多久，也不知道走多远，所以常常迷路。那现在呢，现有地图了，地图好方便很多。但是呢，有地图有个缺点，你拿了地图，你知道有地图，你也知道这个，你也知道他的家在地图的什么地方，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你看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看啊，这是什么路？然后你看到地图上面，哎呀，我在哪里？我不知道，这个也找不到路。那现在的 GPS 好多了 ，GPS 的话呢，你只要输入你要去哪里，他自己找到你在哪里，你现在正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可以找到最近的路。你只要按着 GPS 告诉你的路去走，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用最近的方式走过去。可是呢，我前一阵子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就是我不知道去的那个地方的地址，我只知道大概在哪里，那我就随便输入一下那个城市的名字，结果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那个 GPS 啊，就把我带到那个附近，然后呢一直绕圈子，我开始觉得奇怪了，怎么绕了半天还没有绕到，一直在那绕，哦，我才发现我给的地址错的，没有这个地址，他找不到那个地址，他就带着你在那绕圈子。所以你要知道，神他把所有的这个正确的道路存在他的记忆当中，也就是圣经当中，他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有一条道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输入正确的地址，然后他可以告诉你怎么去怎么走，一步一步的，你按照他所告诉你的，你一步一步走，你一定能够走得到。那我们来讲圣经，就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我们走路的一个像 GPS 这样的一个东西。他知道你在哪里，然后他也知道什么对你最好，往哪一条路走，你可以到达那个目的地。现在呢，就要你自己选择了，我要不要去？我如果要去的话，我要不要顺着他给我的引导照着去走？你如果照着去走的话，你就可以走到那个你要的目的地。 你要不去，你要自己想要随便乱走的话，你就发现自己在那绕圈绕圈，就绕到最后呢，哎，我不要了，我不要听了，我也不要，我都有走不到了，啊，放弃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神怎么样的把他的这个人生的大图像放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呢？是这样，你再往下看，再往下，这样啊，神把这个大图像啊放在圣经当中呢，一我们来看整个圣经呢，它事实上它是对人对一个人他的人生的一个指引。我们每个人生下来，我们都在找到一个找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过生活过生活的一个方向，人生的方向。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你都在找这个人生的方向。也就是说，你随便找一个人说你怎么看他怎么过生活的，你就知道他的人生的那个价值观，他的方向在哪里。就算一个人他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他仍然他有一个人生的方向。你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你的朋友，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条自己的价值观，有一条人生观，那个人生观是在指引他的。虽然他的人生观可能并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跟着别人走，别人走什么他就跟着别人走，他还是有人生观的。那圣经事实上是在指引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他告诉了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能够走正确的道路，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正确的方向，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到我们人生正确的目的地。那这个正确的道路呢，正确的方向呢，它放在啊这圣经的许许多多的经文当中。你常常想到说，到底哪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事实上，它没有一段经文很清楚的告诉你，这就是人生的方向，照着走。它实际上是总和许多经文、许多故事、许多的诗篇、许多的书信，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当中呢，一再重复一个事实，就是神要引导人按着他的方向顺服他，啊，他要引导我们走出罪恶，走到一个人生平安喜乐的这条道路上去。那你说，那我怎么整理呢？这么复杂，这么多的这个经文，这么多的圣经，我从哪里去找呢？世上很多弟兄姐妹，很多这个一些查经的属灵的前辈，已经帮我们整理的很清楚了。那我们就是要花时间去思想，花时间去考察，然后呢，用我们的人生来对比，然后发现说，我们怎么样的把我们生活能够去学习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照着去做，我们就最后呢，就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现况，然后慢慢的走到神要引导我们去的那个地方。那人如何改变，这本书的作者，他实际上是从这个Westminster 就是西敏神学院的他们那个很早的圣经辅导的那个好像亚当斯那时候就开始在思想这个问题，到底神怎么利用圣经的经文、圣经的教义来引导我们的人生。那他传给他的下一代弟子啊，然后那他下一代弟子又传给人如何改变的作者啊，就是那个 Paul Tripp。 那他整理出来呢，有四个这个大的啊，这个算是一个意象，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呢，你把它整理起来的话呢，刚好就是神引导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这种方式。第一个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你活在这个人世当中，是必定会遭遇到一些困难、困境的。这困境是从始祖犯罪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落在这样一个虚空当中。你落在虚空当中，你就不可能脱离人生的痛苦。这个叫什么？焦痒，叫炎热，啊。然后第二个呢，你有炎热了，可是你在炎热当中，你人对于这个炎热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呢？会有不同的反应。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心已经被魔鬼撒旦给败坏了。当一个魔鬼撒旦败坏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对这个外界的反应都是用一种罪恶的反应来啊回应，啊，比如说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开始责怪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就怨天尤人，啊，开始就发脾气，啊，开始就摔东西等等，这些东西都是 从内心当中这个人的罪性所发出来的反应。人不会思想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需要改什么，总是想到什么，总想到别人，是你害我，是环境害我啊！你看，就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一些犯罪的人，你看啊，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犯下这个滔天大罪呢？他呢，我往往他不承认说哦是我的错，他常常觉得说，我为什么犯这个滔天大罪？因为我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我从小爸爸妈妈没有性格，没有正确的待我，让我过这么痛苦的生活，所以呢把我的性情塑造成这么坏，所以呢我今天这么坏，原因是这个社会造成的，怪别人怪人啊，所以呢就荆棘反应就是如此。荆棘的反应为什么你会发出荆棘的反应？是因为你的心坏了，因为你的心坏了，一有这种挫折来临的时候，一有这种炎热来临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就会做出这种荆棘的反应。然而荆棘反应是必然的吗？不应该是如此的。也就是说你会有荆棘的反应是因为有一个罪性存在，然而同时你看到神造我们的时候，亚当夏娃原本他造的时候他是没有罪性的，他造的时候是有神的形象在那里，也就是神期待一个人是能够用什么，用个果实，有一个结出好果实的反应，那个正确的心来对这个炎热发出鼓励。也是当你这个心正确的时候，虽然有炎热，你有时候不会受到影响。那个时候呢，你如果按照正确的心来回应的时候，最后结出的果实就是善果，好的果实。然而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呢，你有的时候你想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回应，可是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被这个荆棘所缠绕，你自觉的不自觉的就做出一些违反圣经当中的事情，好像有两股势力在你心中在争取你的心。那时候你要怎么样来能够脱离这个荆棘反应的影响，而最后呢让自己的心能够从正确的这个善的心能够发出善的果实呢？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是什么呢？是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心已经坏了，他希望能够来把我们的心改变过来。你说我们的心怎么能变呢？心就是这样子了，人的心是能变的。怎么说呢？你的信念，有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而主耶稣来了，他说你要说我来了不是要救，我来了是要救罪人啊，不是要来救一些健康的人。他知道人的心有病，他知道人的心被罪所缠绕，他来了就是要让这些被罪所缠绕的人的心改变过来，然后让整个人从旧有的这种生活的形态脱离出来，成为新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这是一个新造的人，新的生命。主耶稣来就是要带来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怎么能够带来呢？是借着十字架来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代替了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的罪。当我们愿意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被他所改变，我们的心那个败坏罪恶的心就与他一起定在十字架上。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那个新的心呢，是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回应外界的这困难的。所以你看到有四个，对不对？炎热、荆棘、炎热什么？炎热是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处境必然是不顺利。有时候太顺利也是一个炎热，为什么？太顺利让你骄傲自大，让你掉在那种骄傲自大当中。所以不管你的环境是顺利与不顺利，它都是一个考验，都是一个炎热。炎热就是一个考验，它是中性的。然后呢，反应，你的心中什么反应？荆棘反应就是那个对于炎热所发出来的抱怨、罪恶的反应啊。然后呢，去想要攻击别人，想要伤害别人啊，然后在那里怨天尤人，什么的。荆棘的反应就是从罪的本性所发出来的反应。好，下一页，下一页看到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基督要对付我们内心那种罪的本性。 他要来改变我们的内心，他要让我们的心整个焕然一新，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单单是那一次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要引导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悔改归正。悔改归正的意思就是知道自己做错了，然后呢，圣灵保惠师他让我们看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他改变我们。这个悔改归正，悔改归正是我们一生的过程。当我们一直照着十字架去走的话，我们的心就渐渐的能够从那个过去那种罪恶败坏的本性当中脱离，能够有个新的心。这新的心是被神所试炼的，被神所引导的，而愿意对神所发出顺服的反应。那时候得出来结果就是果实，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我们都希望得到的果实，我们不希望结出荆棘的反应。然而怎么做呢？怎么做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按照神引导我们的方式。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圣经哪边有提到的四个东西？有一节经文大概包括了这四个东西。那这些经文在哪里？在耶利米书的第十七章5-10节。这一节经文呢，我用四个颜色来表示这四个东西。大家猜猜看，炎热在哪里？什么颜色？你看看一下，有四个颜色吗？有蓝色，有红色，有橘色，有绿色。你看看一下，比较一下，炎热是中性的。中性的话呢，代表什么？就是你人生一切让你觉得不顺利的，或者是顺利的这些考验，这炎热很短，只有四个字而已。哪个颜色？蓝色的。对，炎热来到了。好。炎热来到了之后呢，人的心开始反应，这个反应很多时候是就是那个荆棘反应。好，请问哪个颜色是荆棘反应？你看看一下，红色啊，倚靠人显露的宝地，心中遗弃了嘛，负面反应，荆棘反应。那耶稣基督他要帮助我们，耶和华他拯救我们，他用什么方式介入我们的生活？用什么东西是十字架？黄色，你看到黄色的，耶和华用他的道来抵过。耶和华要我们依靠他，依靠他的话，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这是耶和华介入我们生命当中，神介入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当我们的心被耶和华改变了什么呢？我们最后会有好的果实结出来。那果实是什么颜色？绿色的。你看，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啊，然后叶子也不枯干。那我们知道诗篇第一篇跟这个，它又是同样的图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看看下一页，好，这就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通常你看到它很茂盛，是什么？它的根很容易吸水啊，所以它整个叶长非常茂盛。再看下一页。如果用一个图来表示的话呢，那四个东西，哪四个东西？大家回想一下，第一个炎热怎么样？太阳，你看啊，炎热，对不对？然后第二个荆棘，对炎热你的反应有时候是负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负面的反应？因为你的心已经坏了，就是像你的茧泡，你的心呢，它们有茧泡，是负面的回应，对于这个外界的挑战，外界的这个不顺利的事情，你的心因着你的心里有个负面的回应的，所以你产生了很多荆棘的反应。那荆棘反应是什么呢？好像沙漠里面的杜松就是一种荆棘啊。然后好像住在一个旷野干旱的地方，这个碱地是长不出东西来的。那但是呢，神不愿意我们留在一个荆棘反应当中，他希望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还有他的话语对付我们，还有判断人心、判断人的祸福来改变我们，还有他鉴察我们的心。那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心中的作为，神在我们心中作为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从一个负面的心成为一个正面的心。然后最后呢，你看到了，最后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怎么报应他？要结出果实来，如栽种在溪水旁的果树，结实累累。你看。这一章的话呢，就已经把这个耶利米书 第十七章的这段经文啊，把它表现出来。实际上从这段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可以用这个这张叫做三棵树图形。这三棵树图形呢，哪里有三棵树呢？一棵是荆棘树，一棵是果树，十字架呢，它本来也是一棵木头做的，挂在木头上，对不对？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它好像一棵树一样。所以看到这三棵树，荆棘树、十字架，还有果树，这三棵树图形呢，我们可以让我们来解释许多圣经当中神怎么样引导人、改变人心的经文。同样的，也可以让我们来查验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怎么样的按照这三棵树图形来检验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心理反应？是啊，我们需不需要主耶稣的对付？需要。什么对付？主耶稣的十字架替我死，所以我想要怎么样啊？相信他，归信他，还要让他来鉴察我们的心，常常的引导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悔改归正。然后最后呢，我们期待我们能够结出果实来，这果实就是神所期待给我让我们结出来的。所以这个途径呢，可以帮助我们检验我们人生当中怎么样对神所改变。这个途径也是人如何改变这本书它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图形，三棵树图形。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圣经的经文来看啊，看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啊一到三节。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一样把它分成四个颜色，大家记不记得？但是这段经文当中你找不到蓝色，因为这蓝色是隐含在经文当中的，所以你看不到蓝色。那没有关系，蓝色是什么？是骄阳，是炎热。炎热什么？是考验。考验你说以色列人啊，这段经文讲到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所发出来的一个警告，因为哥林多教会太多问题了，他们很多人很骄傲，很多人在那里头不服保罗，而且他高举他自己的领袖，分门结党，那个道德生活很败坏，他们犯淫乱，然后犯淫的时候还不悔改，而且整个教会的人呢还不把这样的人处置，也就是说没有纪律，这个教会纷纷乱乱，没有纪律。保罗现在心里面很高兴很难过，就看到这个教会还有很多人怎么样，跟拜偶像的人扯在一起，别人在那里吃拜拜，在那里拜偶像，他到那里去吃喝，跟他们一起，之后呢，参与在拜偶像的这种情况当中，然后自己教会当中的圣餐，纷纷乱乱，然后呢，有的人把家里面的什么酒啊、什么好的食物带来了，而且不分给别人吃啊，就看到那些家里面比较穷苦的人，就看着他们流口水，另外的人吃喝到最后的醉酒，你看这个教会变成什么样子？小薇保罗心里面很焦急啊，保罗就想说，你们不要骄傲自大，你们要知道你们以前的以色列的先祖他们在骄傲自大中跌倒了，神教训他们，这教训的这个例子留在圣经当中，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见解啊，你要小心啊，从当中要学到教训啊。好，我们看看这个教训是在以色列在旷野流浪四十年当中，这四十年当中他们真的是不断的跌倒，不断的犯罪，不断的走错误的道路，神又警戒他，神不断的引导他，神赐福给他，神也能够让他们悔改，最后呢终于有一批人他们能够领受到神的警戒，他们愿意走上跟随神的道路，最后那批人呢走进了迦南。所以看到了四个颜色啊，能够在这个经文当中也呈现出来，蓝色骄阳啊，那个炎热没有呈现出来，因为那个炎热什么隐藏在背后的。那我们先看哪个地方是荆棘反应，跟刚才一样，这可能不是看得清，红色，对，红色荆棘反应。那哪个颜色是神给他的十字架，神的介入，神的对付？神黄色，对，神赐福给他，神介入他的生活，神给他们福分，然后警戒他们。什么？最后是结出来的善果，绿色啊！你看，遭遇那些事成为他们的借鉴，他们警惕了，他们小心了，他不要跌倒。所以呢，最后他们的下一代呢，就能够得到好的结果，能够没有掉在试探当中。能够最后呢，他们的下一代走进了迦南地啊！所以看到一段经文，它可以用三个部分来把它分析出来，然后呢，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我们就一段段来看，好，下来。 那我们现在进来看呢，炎热，炎热这些人的地方，炎热什么呢？他没有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出现，可是呢，整段的旧约的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还有这个生命记，都有很多很多的考验，很多的炎热的考验。哪一些呢？你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呢，饥饿，旷野当中没有食物吃，越食物吃他们肚子饿，这是一个考验来的。第二个口渴，旷野最缺的就是水，那个上百万人，那个水哪里来呢？他们没有水喝了，渴得要命，开始抱怨了。你看到就是百姓在那里正渴要喝水，向摩西发出怨言。口渴是炎热疲乏，走路走了好累啊，天又这么热，走到最后呢疲乏了。你看一样啊，生命记的25章就告诉我们，他们在亚玛力人在路上怎么带你，你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的疲乏困倦的时候击杀你，不单单是疲乏，还有危险，旁边还有敌人，恐惧战胜。然后呢，百姓遇到摩押人来的时候大大惧怕，内心忧急。你可以看到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今天可能不是饥饿口还有口渴，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不满足。我们看到了，哎呀，别人过的生活比我更好，我过得这么差，不满足，这也是一个炎热，对不对？然后疲乏，哎呀，做得好累哦，每天就在那里太阳底下好像是奴隶一样啊。我们常讲到，我们今天虽然说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可是呢，我们都不得不去努力工作，在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在汗流满面的这么辛苦的过程当中，你他妈就抱怨吗？哎呀，这么累，做得这么累，为什么辛苦，为什么？对不对？就是疲倦、疲乏，还有恐惧，对不对？哎呀，遭遇到这个经济困难了，遭遇到别人要陷害我了，哇，这个恐惧来临了，遭遇到可能战争的这种恐惧，对不对？这都是在我们今天可能遇到的这些炎热。那我们在炎热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往下看啊，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反应。那你看到了荆棘的反应，在这段经文当中，你如果看到那个黄色标出来的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做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呢，他们有二次，第二次拜偶像，民间营试探神，发怨言。你发现这五样事情呢，就用同样的格式讲出来。我们不要，对不对？然后呢，说不要像他们一样，像他们，像谁呢？像以色列人的百姓。我们呢，我们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我们不要这样子像他们一样，我们不要这样子像他们一样。这五个同样的格式告诉我们，这五样事情呢，是当时让在旷野当中让以色列人跌倒。如今保罗就警戒说，你们不要这样子啊，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跟他们一样啊。你看他们当中有什么人跟他们一样呢？你看贪恋恶食，什么事情让他们贪恋呢？他们想要回埃及去吃那些好吃的东西，他们不要在旷野当中忍受这种痛苦，他们贪恋他们去行恶食，他们要放纵私欲。这种事情在哥林多当中也有啊，哥林多当中你看在正餐的时候吃喝，吃到最后就醉酒，然后呢他们不愿意顺服保罗，他们贪恋恶食，做很多败坏的事情，不服保罗结党，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跟试探主发怨言很类似。还有周继母犯奸淫，这个就是犯奸淫的类似。他们在拜偶像的地方跟他们参与在一起，这个拜偶像很类似。所以你看到了哥林多教会，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影，就是一个整个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缩影。所以保罗为什么会把出埃及的那个整个故事的过程拿到哥林多那里，警戒哥林多人说，你们今天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是当时神怎么样警戒以色列人，今天用同样的故事来警戒哥林多教会的人。同样我们今天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么来看，神怎么样警戒哥林多教会，也是警戒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类似哥林多教会那种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神、发怨言的事情发生呢？可能有多少会有一点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也要从当中学到警戒，学到避免我们心中有这样一种荆棘反应发出来。在下一章。 下面一张呢，你看到这个上面讲的，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同样的一个格式，就是个渐渐。什么叫渐渐？英文叫做 example。example 是什么？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了，啊，是这个例子。实际上呢，它原来那个词叫做 type，type。type 什么意思？就是旧约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很有价值。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模范一样。这个模范呢，预测了将来的人，让人看到了将来的人会做同样的事情。因此呢，新约作者就拿那个旧约的时候这个典范，他拿出来了，说：“你看一看，旧约时代神就已经早早预备了这些故事，然后那些人他们所做的反应、所做的事情呢，正好就是人类堕落、人类悖逆的一个典型。而我们今天呢，正好可以拿那个典型拿来对比，我们今天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也会犯同样的罪恶，掉到同样的试探当中，活出跟那个典型一样的生活来。”所以那个所谓的太皇，我们有时候翻译是预表，它是叫做典型，它是一个典型，这个典型呢历世历代都在发生，然后成为我们的渐渐，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你以为渐渐啊。所以我今天来看到了保罗用这段经文呢来告诉我们说，这些故事都是成为对我们今天很有用的。为什么？我们今天是末后的时代，从保罗的时代就是末世了，就是末后的时代了，因为很多这些东西都要成为一个渐渐来写在经上警戒我们这个末世的人。你看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在保罗时代就是末世，那我们是现在是不是末世？也还是。也就是说，从主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他就进入到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就是要传扬福音，让很多人因着主耶稣的救恩他被改变，救恩已经临到了这个时代。这个也就是旧约当中我们常常讲的耶和华的日子，还有呢末后的日子，也是末世。我们今天就是活在末世当中，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不要按着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警戒来警戒我们自己？当然我们是一定要的，可是看看三章。那我们来看这边讲的四样东西，事实上呢你看到了，对于啊，你是在旷野当中，他们有拜偶像吗？有，这是什么？拜金牛犊。啊，你现在看到他们拜金牛犊，在次日的清早，在那个啊，在这个出埃及的32章，那时候摩西还在西奈山上，还在那里领受十诫。那时候呢，以色列人看不到摩西的时候，就在那里什么吃喝啊，在那里庆祝，甚至呢，他们拿起金银来做一个金牛犊。他们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就是招神在西奈山上听到底下。在欢乐的声音，心里就说一下子就败坏了，啊，这就是整个百姓的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发生。偶像是什么意思？偶像就是取代神的事情。你任何事情你觉得啊，它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高过于神，你请全心全力去追求它，那它就成为你的偶像。以色列人的偶像金牛犊，今天时代的人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啊，高举啊这个。自己的财富高举，这个人的名声，这都成为了人的偶像，还有这个行先影啊！你看，百姓行先影不止一次，在西奈山上起来玩耍就是行先影。还有呢，行先影在十诫的当中，他进了摩押地的时候，他把摩押女人来，就跟摩押女人行先影，那时候让最后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他们发作，这偶像。除了再往下一段。除了这个啊，你看，这个拜金牛犊再往下啊，以色列的八月再往下啊，就是好，我们看到了，这试探主跟抱怨神，实际上抱怨跟试探主是同一件事情。他们怎么抱怨的？吃不好，埃及有香菜，有韭菜，有西瓜，有黄瓜，你看居然啊，现在是马拿，每天都一样的马拿。啊，我们知道小孩子会吃饭的时候这样，这样吃同样的东西，他会抱怨。比如说，我太太真是她喜欢煮的麦片，啊，那个麦片粥，每天早上都是麦片，应该饭早上在煮，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她不吃了，一碗完整的摆在那里。那我太太就问他了，为什么你不吃这个麦片呢？麦片很营养啊。我就讲，哦，这麦片太难吃了，啊，淡的没有味道。以色列人他们吃玛拿吃了40年，40年玛拿。 白白的，比麦片还要可能还要难吃啊。然后呢，他每天都吃吃的，吃腻了，吃腻了的地步代表说，摩西啊，我整天整天在吃你的给我的这个玛拿，我们想要回埃及，有鱼苑，还有什么有肉锅啊，还有黄瓜、西瓜，还有有香的、辣的，对不对？我们要把它回去吃，吃好吃的东西。他们又忘记了出埃及的意义，脱离奴隶，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敬拜神，他们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吃得好。这玛拿，玛拿什么东西？玛拿就是一块小小的饼，白白的，一样的味道，甜甜的，他说不好吃，我宁可怎么样，成为一个奴隶，然后去吃好吃东西，这就是什么的抱怨，为了食物抱怨，还为了什么呢？为了征战的危险抱怨。你看到了，哎呀，这敌人这么强大，他们害怕了，说摩西啊，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让我死在这里啊！我在埃及还有个好歹还有个坟墓，这是死在旷野，曝尸荒野的，多可怕啊，对不对？为了怕死，抱怨，还有很多。看到摩西一个人高高在上，哎呀，我们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神的子民，为什么你高高在上？然后呢，我要跟平等，把摩西给拉下来，你看就会抱怨。还有，甚至连摩西都抱怨了。摩西他怎么样？他到神面前，他就哭诉了，他说：“神啊，神啊！”你把这么多的这个百姓要我把他们带出埃及，我带不出去啊，这些人都造反了，这些人都不要我的领导了，他就跟神抱怨。所以看到了，抱怨是人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最直觉的反应，像抱怨它背后有一个因素，试探主。什么叫试探主呢？不信，他认为神带他们出埃及是错的，他认为我今天信主信了半天走错路了，我白白受苦啊，这个要忍受这么多，就不方便，还要过圣洁生活。哎呀，我不要过这种生活了，我要回去过去那里放荡自由的生活，过享受最终之乐。这就是跟出埃及的那个以色列人一样的想法，试探主嘛，是不是？好，在这，你看吧，啊，这一大集这个啊，这个摩西打击磐石，流出泉水来，百姓在那里抱怨说，为什么没有水给我喝？摩西打击磐石，这样子。就是百姓夜不战争，有两个探子回来的时候说，那个迦南美地非常好，我们要进去要得那个地。其他十个人说太可怕了，那边的敌人又强又大，我们进去啊全部被他们打死。好，下一个，那你看呢，这边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是常常在背逆神当中，在一个荆棘的反应当中，可是神很恩待这些人。你先想到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十万人参加一个聚会，不要说十啊，这个我们不要说十万人，一万人就好了。我们教会只要有一万人参加聚会，好，今天的厨房啊就整个跳起来了。厨房要怎么准备电锅，准备这个烧饭啊，是吧？你可能你外面找外卖，叫一个店还不够，你还找好几个店啊送啊，这一万人才吃得饱。你要知道旷野有多少人吗？100万以上的人。你如果做餐馆的话，你对老板也要跳起来了。100万人，你要一个人，那一天要吃饭，要吃得饱，光是那一餐就整个鸡飞狗跳。但是呢，他40年，让那些人没有饿死，每天充充足足的供应他，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神不但在玛拿吃下来，还有水吃下来，灵磐石涌出活水，这活水涌出来，让100万人能够。不饥不渴，还受到保护，云柱火柱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法老追兵追过来的时候，竟然这些人都没死，而且呢，法老追兵是淹没在红海当中，所以看到了，这都是神的保护啊，神介入来引导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忘记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以色列人应该要记得神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作为，这个神恩典的供应跟保护，事实上就是十字架的罪，神介入他们的生活，让他们看到了，虽然他们是这么的败坏，可是神没有缺亏欠他们，神给他们食物吃，养活他们，神临盘时就是耶稣在那个时候，基督在那个时候是用属灵的方式跟随着以色列人，一个临盘时跟随着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让他们没有缺乏。下一张，看到这就是降下马拿养活他们。下一张， 名牌是什么呢？是基督。你说奇怪了，基督怎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事实上，基督他在旧约的时代，他不是道成肉身的方式，但是呢，他早就已经与神的子民同在了。神是借着他的儿子第二位格的基督啊，就是救主，介入到百姓的当中。在那个时候，神就已经啊用磐石的方式跟随着以色列人。它是属灵的方式，属灵的磐石，它不是也真正一块石头跟着以色列人跑，不是，是属灵的方式。磐石象征着什么？流出活水，还有呢，坚固的磐石是遮盖他们，让他们得到保护。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得到供应，得到保护，事实上是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虽然那时候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可是呢，基督在后来成就的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也是为了那些当时的以色列人所预备的啊。所以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不管他是古今中外，不管他是各民族的人，他们能够得到救恩，最终救恩的源头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那时候他们的败坏罪恶，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的救恩。那个时候是用磐石、灵磐石来预表，但是在新约时代呢，是实现耶稣基督来了，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就了救恩。所以看到了，这个灵磐石就是基督在旧约时代就已经与神的百姓同在。那你看到了，神供应他们，介入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警戒他们，甚至有时候降灾他们手当中，事实上呢，都在挽回他们，目的要把他们的心改变过来，让他们的心能够因着这个见解而学到教训，而愿意顺服神。我们知道这个最后有一群人，就是他们的后代的子孙，因着对神的顺服，他们最后进入到迦南地当中。他们从神的身上学到了什么事情呢？这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试验，他们最后得到了警戒。啊，我们这地方讲的是，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神给他们的警戒，希望他们能够学到谨慎。还有，你们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是神是现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这条开出路就是神给他们的恩待。希望他们从这个神的警戒当中，这神的试探当中，他能够胜过这试探，最后呢能够不掉在引诱当中。那这里面讲的这个开出路，还有神的试炼，它事实上不是在讲的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苦难，它想讲的罪恶的试炼。你看以色列人他们遇到的这五种试炼，对不对？对不对？贪恋恶事啊，行拜偶像，行奸淫，然后发怨言，然后呢试探主。知道呢，这些事情呢，常常在我们身边会引诱我们，让我们要掉入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罪恶的引诱，罪恶的引诱。我们不要说，哎呀，反正啊，我是没有办法胜过罪恶的了，反正呢，我在这世界上就注定要失败了，所以呢，我犯罪是应该的。让你要知道，神给你开出路的。神他让你在最终，他提醒你不要犯罪了，我随时要警戒耶稣基督，随时警戒我们不要犯罪了。如果你真的犯罪的时候，你要回头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开了一条出路。不要我们让我们留在最终自暴自弃，最后离开，还要我们回头学习，在最终学习悔改归正，离开罪恶归向神，这就是所谓的开出路。开出路意思不是说，哎呀，我现在最近好苦啊，最近这个生活困难啊，可能是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可能遇到了工作上的困难，然后呢，神让你给我开出路。这个困难可能成为一个炎热，但是呢，真正让我们跌倒犯罪的那个犯罪的就是引诱。神要开出路是什么？是要让我们从这个引诱当中不要掉到你这犯罪的道路当中去，能够从引诱当中能够学习归向神，学习悔改，那个就是开出路。啊，开出路不是说啊，我现在走投无路了，神给我开一条出路，让我这个困难解决了，就不是在讲这个事情，是在讲什么？你怎么样从那个罪恶的引诱当中没有掉进去？是神给你力量能够胜过的， 而且每一个人能够因着对神的倚靠，能够胜过这些引诱。我们不要觉得说引诱是啊，反正我这一辈子就是要被引诱，然后最后呢一定会犯罪的。我们想到说，这不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会经历的事情。但是呢，这不是一个没有办法脱离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要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些考验，能够最后不要掉在最终，这是神给我们开的出路。所以呢，我们今天从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学习什么呢？虽然我们的周围当中、生活当中很多的引诱会发生，这些引诱可能会引导我心中惊奇的反应，常常让你觉得说：“哎呀，我不想要犯罪了。”但是呢，不要忘记神的应许，他赐下十字架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他要我们回头进入到生活当中，然后最后呢，我们没有掉在这个罪恶的引诱当中，而从罪恶当中回头。回转之后，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结出善果。我举几个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是讲到我自己在差不多去年这个差不多八九月的时候呢，遇到一个困难。这困难是什么事情呢？是教会施工的问题。我那时候呢，想要向教会建议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神学院要办神学院的时候呢，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开个证明书说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神学院的一个开课的课室，然后呢希望教会签个字，就说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可是呢，当时我提出来的时候呢，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不赞成，他说教会就是教会，不是神学院的关系。然后神学院办神学院，他自己找地方，然后我们这边什么是我们这里需要开神学课的时候呢，请你们老师来，然后是教会主导，不是神学院主导。他说愿意签这个东西，那时候我心里还大声打，我说那神学院叫我，我是中间的联络人，我要希望教会能够签这个同意书，可是呢教会不签，那不签的遇到一个，我说不签就不签了，没有没办法了。但是我想到说不签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可能这个神学院在这里开课不承认学分，不承认学分的话，那同学怎么办呢？有但是有十个同学，那怎么办呢？心里就有点焦急了。那时候呢，我想说，我再去争取，我想用办法来说服这些长老跟牧师跟执事，说服的，因为你看心里面很急的时候，你说出来这个口气总是不是很会得罪人的。那时候呢，这个最后呢，就再回那个长老执事就正式回了我一封信，不行。我们要按照这个法律来做，教会按照法规是不能够办学校的，所以呢，最后结果就是你向那个要求的人说 no 就好，我知道是 no 嘛，对不对？我就跟神学院的要求最后不行就不行，没有办法。但是我心里面有点不是很公平的感受，我说我们过去十年都这么做了，为什么签一个同意书不行呢？那时候我心里想怎么样，知道吗？想去找法律的顾问，想去找说，你说不合法律，我就去找法律，然后呢证明这个东西没有违反法律，然后呢，最后呢，你就没有话可说了。可是呢，我太太知道我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我说你不要做，不要做，你就算找到法律，就算证明你正确了，最后你在教会当中，你跟弟兄姐妹关系怎么样？一定破坏了嘛，对不对？大家已经告诉你不要就不要了，不行就不行了，你还是硬去找法律来说服他，这最后的结果，虽然你能够说服他，可是你跟他关系完全破坏掉了。我太太的话就把我打醒，我是啊，是啊，我不能就这么做。后来呢，我在神面前我就祷告说，是吗？求你让我的心平静下来。后来等到我平静下来了，我说这件事就算了，就过去了，就接受就是了，告诉神学院的老师，教会都同意找了。结果很奇妙的事情，过了大概三个月还是四个月，我接到一封 email， 神学院老师寄来，他说请向贵教会的长老牧师道谢，说我们已经接到他们的这个允许了。不是不允许吧？怎么现在允许了？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样做成的？不知道。 怎么做成的？可能是神感动教会的长老牧师，他们就说，反正啊，我们把这个条件呢写清楚，然后呢还是给他们东西好。或者是说神学老师打电话给长老教会牧师，说服了长老教会牧师，我不知道，但是感谢神，没有让我那一天拿着法律去跟长老牧师去那里争取，感谢神，没有让我做这件事情。我让我做这，我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等于在跟教会有事情了。感谢神做这个，神他会开路的，他会让这件事情最后成就，按照他的美意成就，不是按照我自己的私意成就。还好神在我要跌倒的过程当中拦住了我，神会让每一个人都做，在每个人心中做这样的事情。你心中什么就是愤愤不平，想要跟同工吵架的时候，看看神有没有告诉你说停下来，停下来，好好祷告。神看怎么看谁怎么看你，你站着，那站站不站，站不站？好，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讲到有一个餐馆的老板，他有孩子，这个孩子呢在外面做事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心中非常愤愤不平，他想要报复。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他的爸爸看他有脸色不太好，问他说：“你怎么回事啊？”他讲到很多人对我非常恶劣啊，对我太不公平了，我要报复。然后他爸爸就讲说：“那你来煮饭，烧三锅水。”他就烧了三锅水。烧完之后呢，好，然后爸爸讲说：“第一个把红萝卜丢在第一锅，把鸡蛋丢在第一锅，把红萝卜丢在第二锅，把咖啡粉倒第三锅，啊，怎么做了？”做完之后呢，过了大概两三分钟，他爸爸就问说：“鸡蛋怎么了？”“鸡蛋熟了。”“熟了变得怎么样了？”“变硬了。”“哦，那再看一下红萝卜怎么了？”“红萝卜煮烂了。”“哦，软了。”“好，第三锅呢？”“第三锅咖啡怎么不见了？”“怎么了？”“咖啡不见了，哪里去了？”“融化了。”“那融化了就没有了吗？”“没有。”的话，当然了，这个水变成咖啡啦，啊，整个屋子都是咖啡的香味啊。然后他们说，你的心也是这样的。人的心在考验当中的时候，有的人遇到了考验的时候呢，心里面愤愤不平，然后杠硬，就像你蛋一样，本来是软的，本来是生蛋，煮越煮越硬，越煮越硬。有的人遇到考验的时候呢，放弃，算了，啊。哦，就整个人软了，遇到考验，遇到挫折，受不了，这个软化下来了。但是呢，你看到这第三个，第三个人遇到的考验，他什么？他自己融化了。虽然融化了，他但是没有不见，他成为香气，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闻到他的香气。我问儿子，你现在遇到考验了，是不是？你要像哪种人呢？儿子想了想，我要学咖啡。我跟咖啡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对不对？考验引导的成长，你的心是越来越刚硬啊！我就是要去抵挡，我就要去跟他拼，跟他斗，惊奇反应，还是啊，你愿意被施加被服，像咖啡一样散发出香气？虽然你自己融化了，还是让每一个人闻到了这香气。这就是经过主耶稣十字架被服我们才能达到。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个骄阳的炎热之下，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这正确的反应不是你自己做的反应，是你经过十字架对付，你愿意顺服，愿意按着主耶稣给你的引导，你经历了主耶稣给你的十字架的考验啊，对付的时候，你做出的反应。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个三棵树的图形当中来学到教训，在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事情，借着这三棵树的图形。来对比，来思想，让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最后结束的是善果。让我们去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今天从哥林多前书十章，我们看到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教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今天仍然这个教训对我们非常的切身相关。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教训，在每个人生当中的考验，我们常常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我们遇到了我们想要抱怨、想要发怒的时候，但是呢，主啊，你让我们看到我内心当中的邪恶、那个荆棘的部分，我们愿意顺服，被十字架来对付。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被对付了之后，能够结出善果实来。主啊，感谢你们的这么爱我，你警戒我们，你保护我们，你 像保护那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顺服他，我们要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散发出美好的香气。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